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各位朋友早安，这是我们第八次来灵修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灵修的是四章的22节到24节，这三节经文不长，但是却意义深远，求神借着这三节经文给我们以合他心意的引导。不少时候啊，不管是宗教还是道德啊，常常说啊，你要学会安静，要学会恶事不做，要学会静静心。其实啊，这些都是空谈。正如耶稣提到，有一只恶鬼离了人身，在水边走来走去。后来，他又回到原来的房子，发现装饰整齐，打扫好了，就带了七个更恶的鬼，一起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边。这正是对一切道德、宗教和哲学的猛烈的批判，因为单单强调空是没有用的。人的心灵就像这一座房间，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空，它必须得有所充满。所以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和道德哲学的不同，就在于它不只是消极的让我们空，来喊一些静心的口号而已，更是让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，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。不只是脱下谎言，更是穿上真理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用了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真理，也就是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保罗用把那些肮脏污秽的旧衣服脱掉，穿上干净清新的新衣服来做类比。在原文中，这里用的是不定过去时，也就是保罗在强调啊，这两个动作从性质和本质上来说是一次性的，成全直到永远。也就是从本质上来说，一个基督徒是脱去了在亚当里堕落败坏的旧有的罪的本性，而穿上了在基督里新造的本性。因此，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转变是真正的革命性的。当然，有人就问了，说旧人不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吗？那为何还要脱呢？是的，旧人在本质上已经死了，但是旧的习气、生活的方式、行为习惯还常常在，旧的影响力还常常有牵引，所以对这些要毫不顾惜，一点都不客气。由此我们来反省啊，不少时候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说法，说呀，我呀里边还住着一个老旧人，那我犯罪呢就是老旧人在犯罪。那么这样的说法呀，就忽略了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一个基督徒他偶尔为过犯所胜，并不是说明他里边有一个老旧人跟新人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。从圣经来看， 我们的救人的本性已经决定性的在十字架上被灭绝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还不习惯来过在基督里的新人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被那些错误的旧的行为方式所吸引，以至于我们常常还会有软弱和犯罪。这就好比是一个奴隶，他已经成了自由人，但是不代表他就能过自由人的生活，他常常会忘了他已经是自由人。也好比是原来东南亚的各个民族在日本人的手下当了多年的奴隶，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，但是不代表他见到日本人就不害怕，他还常常会害怕，常常会恐惧，甚至啊，还常常回到原来当奴隶的那种状态。有一个老姊妹，她信了多年的主，常常说呀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大家都叫她感谢奶奶。结果有一天啊，她回家就发现自己的街门口啊，那个街道门口啊，有两辆消防车，原来啊，是有人家里边发生了火灾，他就担心会不会是自己家，结果到自己家门口果然是自己家里发生了火灾，结果感谢奶奶就一屁股蹲在地上，说了一句阿弥陀佛。也就是他尽管已经信了主，但是呢，那种过去拜佛教的习惯啊，还常常来牵引他，影响他。所以请你注意保罗所提到的，不是叫你杀死旧人，而是脱下旧人。我们是没有能力杀死旧人的，主已经做了，然后呢，我要带着信心今天就来脱下旧的行为方式，穿上新人的生活样式。我们的本性好比是一块田地，我们不能保证这块田地不长杂草。主耶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本性，但是呢，魔鬼还常常会撒一些败子，撒一些杂草在里边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尽管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整个的本性，让我们一丁点杂草都没有，但是呢，我们眼前的这一棵杂草，我们有责任把它给拔掉。眼前的这一件行为方式，我们是可以靠着主有能力来做。所以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有三样特征，第一个是走向败坏，第二个是充满私欲，这跟正情正欲完全相反，而是充满了邪情私欲，第三它也是有着迷惑。这些来自于撒旦的谎言和旧本性的迷惑的势力，常常来操纵引导人的私欲，让人啊只是活在自我中心和罪的幽暗的洞穴里边，从而让我们忽略神的伟大美好的作为。但是呢，他给人永远没有真实的满足，只能让人一步一步的走向败坏和灭亡而已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保罗非常果敢的来命令我们要勇敢的行动。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勇敢的 脱下，救人，然后穿上新人，照着教义，根据上帝给我们的理性去实践和行动。马克吐温说，真理还在系鞋带，谎言已经跑遍天下。那我们不能让谎言跑在真理的前边，我们单单靠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，但是我们的成圣也100%是神恩典的作为，却需要我们积极的100%的尽责任来回应。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也知道旧生命的本质和特性，也知道我们在主里的生活方式应该怎么样，里边有着圣灵大能的运行，从而我们跟眼睛立约，不看不该看的，也攻克己身，叫身心服我。攻克己身在原文是打一个人的眼睛下面，把人一下打懵，击中要害。所以啊，靠着神，我们就可以来击中要害，致死世俗和肉体邪恶的取向，将心智改换一新。在原文中，这是现在进行时态，也是被动语态，也就是保罗强调我们要不断的正被圣灵更新，让我们的心智按照真理来运用和行动，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思想，也能够来按照神的新的创造来生活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。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照着神的形象造，这表明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，就把合乎他本性的一些特性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的思想可以去追求真理，我们的情感追求圣洁，我们的意志追求公义，我们能够靠着上帝来活出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只不过人堕落、犯罪，人里边神的形象已经受到罪的玷污，人越来越不像神。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以理性追求真理，以情感追求圣洁，以意志追求神的旨意，行在公义之中，做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也能够善用蒙恩的管道，认真的读经和聆听，迫切的祷告和信靠，并聚会和交通，也能够明白我们的特权和尊严，我们的所属和去向，从而就活在神的引导和光照之中。这一段文字啊，非常的积极。不少时候，不少弟兄姊妹常常说啊，我们多多祷告吧，让神工作。这话很属灵，但是呢，一旦犯了罪，又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人不可能不犯罪，我们都是软弱的嘛。”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啊，就使得我们常常陷在罪的循环和掳掠之中。他们从根本上忽略了神在十字架上借着基督做了伟大的救赎工作。那我们呢，要100%的尽我们的责任来回应神的伟大工作。神不会替我们背十字架和舍己，我们要自己 靠着主来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保罗这是命令一个有圣灵的人要运用圣灵的大能，正如肌肉越锻炼越有力量，孩子越喝奶越成长，人越吃饭越有劲儿。那我们呢，也必须得按照神的吩咐起来，勇敢地回应，才能够来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基督里的新生命。固然我们不能让自己一下子就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谦卑的人，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骄傲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从而面对眼前这样一个跟别人比较引发我们骄傲的行为，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不，然后命令自己离开那种比较的思想，进入到上帝的话语中，去让基督的谦卑充满我们，从而我们的思想心智就在主里边被他更新和改变，我们的行为和脚步也为主所立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愿意靠着基督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愿你使我们心智改换一新，也借着我们焕然一新的心智来回应基督的真理，也能够活出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